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假期后第一期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文化土豆是来自京城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聊影视、书籍和艺术，也是苹果 iTunes 商店推荐的最值得关注 podcast 之一。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别忘了在苹果 podcast 应用里给我们打分和评论，帮助更多朋友发现我们的节目。今年我也在准备如何为文化土豆的忠实听众提供会员通信和相关的服务，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建议，请通过我们的网站和我联系。另外，网站上你也能找到听众们自发成立的 Telegram 听友群，也许你会感兴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舌尖上的中国三》，这是央视号称有史以来收视量最大的纪录片系列。其实带给我们文化上最大的影响，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舌尖体的这个文风。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找来了两位文化土豆的老朋友，艺术史学家张雨林和作家燕礼中。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做一个说明，就是本来这一期我们是要坐在一起同样的一个组合聊双城记的，但是因为舌尖三的热议，我们就可能也加上我还没有读完双城记，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下一周。这也给还没有读完双城记朋友再次一个机会，你们可以接着读。 OK， 其实我觉得舌尖三不需要，舌尖整个系列不需要介绍，对吧？它在中国已经和春晚差不多，人人都大概瞄过一眼，如果没有完全三集都看完。看了舌尖三，我们就想先问一下，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两个，就是不管是食物还是它有留下给你留下什么东西吗？
我看这个《舌尖三》的过程很怪，然后是先看了骂他的文章
，OK，
然后再回头去看这个。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对，我、啊哦、那个骂的文章就是至少从我看的非常局部的几集当中，因为可能骂的文章那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太深了，但我反而觉得他没有那个文章里谴责的那么糟糕。
嗯
嗯，因为就看你期待什么了。像舌尖，它肯定不非常不同于舌尖一，它肯定也不是一个批判和反省性质很强的片子。
嗯、不同于舌尖一怎么讲？
我觉得舌尖一应该是它视觉处理的方向是真的跟舌尖有关，跟你的感受、嗯、跟你的就食物的体验，跟你的 physical 的体验有关。但这一集，比如说我看了那个气的那一集、
嗯、
哈，
第一集
对，因为那个批判文章里很多都是讲啊，没有刺激我们的食欲的部分哈，拍的食物拍的比较丑，这个我承认他可能拍的是没有舌尖一的视觉效果和对食物的关注那么细腻和有感受，像陈小青自己是个美食家嘛哈、
嗯、
但是呢，我觉得看了那气的那一集，我觉得就从中国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能放的纪录片里来比，我还是学到，你刚刚问留下什么，我还是学到很多知识的。
比如说，
而且知识我还是挺爱的，因为我可能是做历史的、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要骂他的原因了、
嗯、
就是他留下了很多可怕的伪知识
啊、嗯、是吗？但是我
就是他的
有具体的知识吗？就是你有学到
啊，比如说那种就是说在石板上烤东西的那种，你说是伪知识吗？这个我没有考证啊，这个如果你有考证，
他
可能
是
对的。
他是就是他的那个伪知识的密集程度、
嗯、
是匪夷所思的、
嗯、
我可惜我没有截屏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有很多观众他们都是考据派的、
嗯、
只要你播出来，然后他们就马上搜啊，马上找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一条一条的、
嗯、
比如说在几分几秒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然后有一个观众他就把他所出现的所有错误，然后就是一集里面大概有几十条吧，包括回民房什么成型于唐代啊、
嗯、
还有什么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石板、
嗯、
他说是出自那儿啊、
嗯、
那个地方啊什么的， 还有比如说水盆羊肉、
嗯、
然后他说这个是清真穆斯林的小吃啊、
嗯、
就是一条一条数下来大概有几十条全部是错的。
哦，那如果就因为我现在我也没有考证，所以我无法同意你或者同意我自己的观点。就如果我说如果一个纪录片如果这种基本的硬知识是错的话，那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就同意你，
没有
什么可看的。
他不是没有什么可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因为就像你一样，就是大多数人他可能他如果没有去了解这个知识的时候、
嗯、
你说什么他是信你的、
嗯、
他没有想到你会出这样的错误，就是谬种流传啊，
是
对吧？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我首先同意你说的，它可能有很多这种 bug， 我也看出来了。比如说，怎么做饺子馅儿，顺时针搅拌才好，逆时针会破坏蛋白质营养啊。
嗯、
像这种一听就有问题，我就、
嗯、
我觉得像类似于这种错误，80%人都能听出来。
不，这些错误的话都是仁者见仁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一些高级口感的人，他就能够吃出你这个饺子馅儿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你知道吗？
Okay, 但是我仅仅从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二位也都是就是做过记者编辑工作的人，我能看出来他整个这一个计划的组织其实相当复杂。他首先分了 N 个导演，对吧？每集一个导演，我不知道有没有重复指导的。他们肯定要先定一个调性，然后去拍什么样的东西、
嗯、
感觉也拍了大量的素材、
嗯、
然后你又怎么来呈现一个整体。我就感觉统一感是由画外音的这个解说提供的、
嗯、
然后这个解说的这个
还有解说词、
嗯、
解说词的风格和这个人的语言来提供、嗯、如果你单看他的片段图像就感觉是一个乱七八糟剪来剪去的。虽然说第一集是讲的气，
嗯，
你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讲气吗？也未必，确实讲了一些锅一些东西，但是也剪进去了一些小吃是怎么做的。就我整个感觉他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以及怎么来归纳每一集的东西，它的灵魂是什么，是出了很多乱子。
就你如何把这个片子做好，
嗯，
这个是一回事儿。如何把这个片子做得没毛病是一回事儿。
嗯哼，
我觉得他被人之所以被人吐槽那么深，是因为他按理说就是大家匪夷所思的，你作为一个央视的一个重要项目，重要题材项目，它是有很多监理的编审的，他们都没有发现一些很基本的一些错误。比如说地名儿，这个地方它本来是属于一个什么什么县的，然后他给他标识的时候，然后他给他标到他隔壁的那个县所属了，然后当地的人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划归那儿了，说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有截图的，这跟你信不信是没关系的。
OK，
这些都
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很多很多这样的硬伤是很多的。
哎，我现在知道我要说的意思了、嗯、就是说我不同意的一点是，就是说批评中的比如这种关于硬伤的批评我绝对同意，因为我自己是做历史的，是硬伤是不可以有的、
嗯、
但是呢有的人批评说他没有走那个刺激味觉或更有食物感的方向就是不可以的、
嗯、
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
哎、
你是可以做锅的，
我同意你的，
不同意，对吧？你
是
可以做刀的，
是是
是
是，
你是可以，为什么？对，你当然是可以做这个的、
嗯、
对。所以就最大最大的方向他有点想做这个由食品或者是厨房引发出来的文化周边，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
这个不是不可以碰的题材、
嗯、
也不是不可以拍好、
嗯、
但就你
说我们
说
舌尖上的中国未必说一定要说是、
嗯，
把它局限在菜里面。
对对对、
嗯、
对的对的，这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的、
嗯、
但就是说具体这些有硬伤啊，或者是这像你说的就是剪辑混乱啊，这就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它的硬伤也不是简体、
嗯、
我整个觉得是总策划总组织整个就是很乱，但是后来还是把它给宅吧回来，成了一个大概能看的东西，已是万幸。
然后你知道吗？我是把它当成喜剧看的，因为你、
嗯，
看到好多那种摆拍的那种，你知道吗？
嗯、
拍到成都那师傅，哇，一帮老头，然后坐在那儿愁眉苦脸的、
嗯。
然后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川菜的味型是很丰富的，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被这个辣席卷了，所有人都爱吃辣，
嗯、
对吧？所以他就在家，你看了那集吗？
我特喜欢这集的这一个部分，
是吗？
嗯、
然后没有，但是我不是说不喜欢，我就觉得特别乐，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什么在家做什么，
他做了一大桌菜，
一桌菜，那些菜都是其实都是我们最喜欢吃的、
嗯哼，
或者说我们很喜欢吃的。他要设计一个说他给他女儿打电话，让他女儿在外面吃火锅来印证 他所想象的那个论点
啊，这就是导演的比较拙劣呗，
太拙劣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这个太拙，又生硬，然后又摆拍，然后完了之后，
就说起川菜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我想请教一下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可能还没有那么有钱，对吧？那真正能有钱就是在外面吃饭的人，可能一部分就是生意人或者是官员。最流行的菜是广东菜，广东人有钱嘛。后来又一度流行出了上海菜，就浦东起来了的时候，大家开始上海，它还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现在川菜、火锅、小龙虾这种东西的感觉，你走哪儿去看都是川菜，它是和什么样的人现在有钱出去吃东西了有关？因为现在所有的小白领挣5000块钱的人，他也在出去吃东西。我就在想，刚才那个老师傅担心的川菜被辣盖过，然后全国都被川菜好像成为一种病毒式的这种蔓延，你觉得它是一个？
我觉得不存在
啊，怎么讲？
哦，一点不存在
啊
啊，只能说明四川人、成都人。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吃更重要，
嗯，
你知道吗？大家经常都约吃饭啊，或者自己每个人都会做，他们是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没有说我一定要顿顿我都要吃火锅啊。
但是现在不管你去比如说苏州还是北京还是
就哪儿都有，
哪儿都川菜很多。
对，
川菜可能是第一大菜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说是因为它便宜吗？还是
啊，不是啊，
是什么？
是因为天南海北都有四川人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四川人是最多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想，在欧洲或西方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意大利菜，意大利餐馆，对吧？你说哪个西方城市没有意大利餐馆？
你在西方世界也都有
没有没有披萨？对，我就是我现在我想说完这个例子吧，就是说川菜就是中国的意大利菜嘛，就是汉族人的意大利菜。但是这意大利菜的蔓延和大家始终觉得对它好，并没不可能消失其他的菜或者是其他的饮食文化。
那你觉得这个辣味儿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有？人的口味就是很容易越吃越辣嘛？
不会啊，
我有一个体验，就是说辣应对着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说焦虑和压力大，就是这样的，就是好多就你紧张焦虑或者时间不够，反正你又没胃口的时候，反正我自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就吃点辣酸辣酸辣的最好。你们贵州
他会一直萦绕着，
对，
你就觉得容易。
比如说你吃完一次火锅以后，然后你那个衣服你就肯定得洗了，它永远的，它的那个味道会那种附着能力会很强。
因为我还有两个对比的例子是什么？就是说英国就被印度菜在二战战后完全盖过，就英国人最喜欢吃的是印度
咖喱，
是咖喱，就是因为它口味重。不能说是就是它因为口味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英国菜本身难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
然后在美国可能是这几年墨西哥菜，当然肯定是因为西班牙人西语人进去嘛，但是大家白人也都喜欢吃墨西哥菜，就是墨西哥菜辣呀。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就看就是心理状态，我自我就是特别清淡，需要静下来品味原汁原味的东西，我肯定是比较 relax 的，我比较喜欢。我着急我就来，还甚至还拌点辣酱，恨不得我就在巴黎上学要考试什么，哪吃得下什么一个清蒸的东西啊，根本吃不下，没胃口吃那个。我觉得跟心理状态真的有关，就是说你在城市这种环境下，特别多越来越多的城市这种白领特别爱吃辣的。
对，比如说你在庙里面，你去吃那些素食，你就会觉得很香啊。然后你回到城市里面，然后让你去点菜，你不会想要点素的，对不对？哎，不过这次我回家哈，我回家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特神奇，就是我回家以后我特别爱做饭。我这次回家，早饭我起不来哈，然后中饭晚饭。从这个买菜做菜洗碗刷碗，然后我全部都包圆了，
买的别人的剩菜
没有我自己去做，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们那儿的菜一做就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特别百思不得其解，我就跟我们那个朋友聊天，喝咖啡聊天的时候，他说你说他也是在北京的嘛，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在北京做出来的菜没有在贵州做出来的香吗？
土地啊，
啊，
土地，
不是
啊，不是吗？
有一个，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求证哈，但是这是一种说法哈。北京的这个肉没有肉香味儿，它杀这个猪啊是用电死的，所以那个血啊什么的就会到那个肉里面就会有腥味儿， 然后但贵州的话它是用
放
血
的，
放血
的，这是有道理的，这是绝
对
有道理的。
放血了之后，然后所以它的那个肉它就不腥，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去庙里，庙里也会给你发这种小册子，上面就说你只要吃肉都不行，因为动物死之前有恐惧，也会释放出任何化学。
哎，这是两个频道的说，只不过这是一种说法。
对，
但是我觉得一直纠结，就是说肉放不放血这件事，确实对肉的，就像咱们那个熬排骨汤打不打血水，有一类人就是说你不要再煮一锅水倒掉，然后再那个，你明白吗？有的人就觉得哎，肉里面有血沫很脏，我先给它煮一锅，把血就甚至把一锅水都倒掉了，我再烹调这个肉。就这两派，有一派就是说。那个肉腥味才是肉味儿。有一派觉得那个，特别是吃牛肉的人，他觉得那个血就带血的塞酿，法国人说那个带血，那真是肉味儿。然后有一派的人就觉得啊，那个简直没法忍受那个东西，我简直一口吃。
因人而异。
你刚才讲到贵州菜好吃，我回成都也觉得菜好吃。这里面其实和有一集是讲有一个年轻人，他们一家人都在大城市里混不下去了，或者不想混了，
种稻子啊，
回家去做开了一个有机农场，然后做有机菜。这里面当然很多人吐槽，就是说他在宣扬一种其实不切实际的回归农耕文化，肯定大城市里的东西更现代化嘛，这个是很个案的事情，而且他也种不出来多少东西。但我在想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土地不是被污染的特别厉害吗？而且这个问题是不太被能讲的，因为空气水可以被治理，土地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它被治理。那你在这种土地环境里，你能种出多有机的东西啊，这我也是一个
是种不出来的。我跟你讲，我原来一个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
专门写过这个。
对，你肯定写过。我先说我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人，我是一个 foodie， 我对什么最敏感的就是食材。就这食材好的话，你随便涮一涮，随便蘸点老干妈也好吃。但如果你这食材不好，你怎么精雕细作，你怎么又炸又煎又熬，就还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台湾，是不是台湾是跟日本那个，我在日本也没有，我在台湾也问过，他们是那种小农制的哈，真正就是把农民的名字电话号码都留在食品上的那种。他们就说真的是这个跟土地本身太相关了，因为一块被污染的土地上是完全做不到有机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植物就直接从里面吸取这个养料，就跟咱们说好多什么野生什么我们采的一些中草药都含铅量过高，最后吃了比不吃还糟糕。然后还有他说其实水也很难治理，虽然看到我们北京哪个突然一段河干净了，那个都没有用。就比如说你要吃中国浅海的鱼，你就想想那个万江汇到那个浅海去，对，其实也很难被治理。
但相对来说，就是好像我以前在学环境经济的时候，老师有讲，就是说空气美国人用了20年把它治理干净了。水呢，其实因为水一直在挥发在流走嘛，你只要不继续污染，它还是能够在多少年这个范畴呢能解决。但是土地是在一个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化学，你把什么化学物质放进去了，你没办法把它清理出来。
对对对，我记得是它有一个数据，比如说这一块小块地是有机的，那你要多少平方米之内，都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然后而且这多少年的时间之内，你的这么平方米外没有搭建任何化学的呀、工厂的呀，什么没有施农药啊，
是
那种要求。所以
你刚才是还有什么关于这个有机要讲？
首先我给大家更正一个概念，
好。
有机这个概念，我们说哎，这东西是有机的，这东西不是有机的，这是个错误的概念。
OK
啊，什么是正确的概念呢？就是说有机它是一个度，就是说这个菜或者这个农场它的有机度是达到70%呢，还是达到30%呢？它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是其实是有一个行业标准。
对对对对，它是有个循环的。因为我专门采访过一个，就是他最早是在北大当老师的，然后呢就是在几十年前他们就搬到那个山里面去，然后专门做这个有机农场，然后一直在坚持嘛。大家也可以搜得到，叫王青松。
你讲过。
对对对对，然后呢比如说到这个土地，他不是给你租一片土地他就去种有机食物的，他种不成的。被农民种过的地他是不要的。他要什么样的地？他要你的那个林子。那林子的这块地他租下来，租下来之后他这个树他挖走，然后再把这个土再往下再挖几米，这个地他才能够用。
OK，
因为树林是不会有人去里面打农药的。
对，所以其实各种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退耕还林，然后结果这个王青松老师在搞圈地运动，
他把树挖到退耕还林那地方去，有人有供需要求，
也可以让树去消耗这个东西哈。
对啊，对啊，我就这就是一个观念嘛，就是然后呢，他就说有机度，比如说我这个地我弄好了。弄好了之后我撒的肥，对吧，还是要撒肥的，那这个肥肯定是来自于你这个你周围的这些林子，比如说它的林子就是那种野生的那个杏啊，那个北京的那种杏儿，野杏儿，然后他把那个果子摘下来打成那个杏的粉，然后再用那个野生杏的粉然后来当肥料。
OK，
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去做。
哎，刚才就是雨林提到说就是你是一个 foodie，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舌尖上的中国或者美食，我觉得它是有两个角度的，一个是厨子的角度，一个是吃饭人的角度。其实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不管特别是我们说美食文化如果是一种精英文化的话，哎，我这也不一定对啊，就但是如果你说大观园里边吃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以前的人都是厨子做饭的嘛，厨子的地位是不太高的，去写什么东西好吃的人都是吃饭的人，他们不一定做饭，文人聚会他也是厨子做的。比如说有一集在这里面讲苏州的时候，就是你的老邻居办了一个，你没看那集啊，
夜放
那集，夜放老办雅集，
对，夜放在那花园里办了一个雅集，他也不做饭的，
对，请了一个厨子。
是，
我就在想，如果说是从吃饭的人、吃客、食客的角度来拍，和做饭的人、厨子的角度拍，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这问题有没有意义。
就是有一个观念哈，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但是也是当年我在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给我的冲击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现象。吃一些菜啊，不，无论是你到几星级的里面去，然后几星级的行政总厨来给你做的，你都没有觉得像那个小时候的奶奶做的那个菜那么好吃，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好吃的东西吃太多了，嘴吃刁了，所以你会觉得它不好吃。然后当时我在去了解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我更新了自己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嘴巴永远都没有刁这一说。
没有，我同意。
没有这个雕这一说，好吃的就好吃的。然后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食材不一样了。你再是行政总厨，你再是最牛的，他会的那些手艺，只不会给你加一点鲜味王啊、鸡精啊，或者是这样的东西，然后用技术给你调出来的。是在成都有一个餐馆，它的那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它是没有菜单的，但是它有一个农场。
这个曾经我们在第四集分享过了。有
是吧？
的朋友可以倒退回去，
对对对对对，
说一下。
对，
就是我们第四集聊的是深夜食堂那一集嘛。
哦，
后来你
对我说过这个是吧？
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我可能大家也没有时间去倒过去听哈，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别说了，我要给你裁掉，
好吧？对，我说过是吧？
其实就是从农场到桌到餐桌的概念，对吧？刚才那个雨林提到一个词叫雅集，然后就说叶放老师喜欢办雅集，我不知道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参加过雅集，应该就是没有参加过雅集，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雅集，你能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
雅集其实是最著名的一个雅集，不就兰亭序，对对对，王羲之。总结一下这个雅集的主要的，就别说兰亭序，说一大堆又跟吃没关系，大家该骂我们
没事没事。
所以就是雅集它应该是古代文人的一个集会，但这个集会上呢是一种有活力和有创造性的，就比如说我们用规定一个小游戏的方式，然后我们来一起来用这个游戏方式罚酒或者罚写诗或者干什么，有一个活动，有一个活力在里面的。就现在的雅集呢就比较偏于静态，当然现在雅集的这些内容可能古代
雅
集里也有，
有啊，都是伪雅集。
对，就有点伪，也不叫，反正也不用给人家定义成伪雅集，就是说它唯一缺的部分就是这个比较有活力、有创造性的、有即兴创造性的这个部分，它比它静态的部分都可能很好。就比如说有音乐，我记得叶放老师办过那个什么南馆啊，就是音乐，然后有那昆曲，我们就是牡丹亭啊什么的都在园子里唱过，然后当然也有美酒美食，但它是比较是一个静态的， 基本
是就是参与的人他是一个被动，相对被动，
对，相对被动的，
嗯，
相对被动是来欣赏的，
嗯，
这跟我觉得这跟古代及唯一不同的就是说，
对，
对，古代文人在
一起，一个是欣赏，一个是参与，
嗯，嗯，
我们现在之所以叫唯雅集，唯雅集就是他没有参与性，参与性要靠什么？要靠本事的，比如说过去的雅集啊什么的，
嗯，
人家就是说我出一题目，每个人要写诗，对吧？你要写不出来，你就不好意思了，下次人家请你都不好意思来了。
嗯哼，
写诗的、画画的，都有一个东西都要留下来
的。是有一个，
那你的圈子里有人办雅集吗？
有啊。
是吗？下次能叫我去。
没有，大家都连我都不叫。对，但他经常给我看他们那个，
我觉得
他经常给我看他们雅集出的那个作品
啊，
就很好，很好。
所以我能想联想到的就是一帮人在游戏厅里吃方便面，然后这就是一个参与性很强的。
我觉得我跟你讲，所以我觉得雅集的雅，就是说比较理论性来说哈，它不一定非是外界的风雅或者一个特别风雅的花园，
嗯，
特别风雅美食。这个雅是在，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在这儿。我们喝杯酒，我们一起干了什么？那个雅是从我们之中升起来的，就，
嗯，
这
不是说你，
这也可以，
不是说你那个泡个茶，然后拍个照，
下期组织一雅集，
对，哎，要有才艺展现的
文化土豆是一个雅集，
对，文化土豆本身就是个雅集，你说的很
对，
我们就是在这个东西有雅的东西生发出来了。
其实我们都有聊到现在人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可能意味着他得吃。辣东西，吃这种辛辣的东西，它又快，对吧？然后又爽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约会的时候，起码电视剧里啊，约会的时候是去吃西餐，然后在国外大家约会的时候也会愿意去吃，不是，就是去吃法餐嘛，就是去吃那种慢一点的东西。然后
想拖时间呗。
对，所谓的这种太太们的午餐会也是这种感觉。我就在想，和雅集联系起来，就是说。是不是吃饭的人的谈话的水平和什么样的菜会符合这样的环境也有关系，就是说以后随着大家的生活或者是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够更慢，他们更有文化，会吃的东西也会有变化。其实我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中餐到现在它未来还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样的会不会变得慢一些，或者
跟人的阶段不一样。
嗯，啊，你说年龄是吗？
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嗯，
有些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哎，吃这种东西比较时尚，是吧？然后你就去吃一吃。但是对我来说，什么菜我也都吃过，对吧？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没有一种说法是说，哎，这种菜比这种菜高级，或者这种菜比这种菜好吃，没有。
但如果我们俩
去吃
酸辣粉，我们就聊不了什么话题嘛，就五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酸辣粉你做的特别正宗特别好吃的话，也不一样，你知道吗？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面，牛肉拉面北京最多了，对吧？我们老家不吃这个，北京最多，但是我根本就我吃不下去，我基本上吃两口然后就剩一多半，对吧？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家，在北京一个地铁旁边发现了一家那个牛肉面以后，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个东西会让我想念的。它是一个连锁品牌，但是只有那一家好吃，对吧？然后我会骑自行车，然后骑过去吃。
哪一家？
不是给他
马兰吗？
不是马兰，是叫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好像对，还有一清真
是
吗？
没有，是那个是就是
望京，
不是望京，就是三里屯那一站东大桥。东大桥 A 口出来那家，
okay，
只有那家好吃，
嗯，
其他的家我也吃过，
嗯哼，
都不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牛肉拉面，你能够去给他做判断吗？你不能够，
嗯，
你只能是同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像我们老家长旺面，
嗯，
对吧？满大街都是，但是大家只会到
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舌尖没有讲过这个节目。
听什么？
就是肠，肯定有肠里。
肠旺面，肠旺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种
肠和血
早餐。对，肠和血旺。
早餐好生猛啊！我觉得你们早餐
对这个就是一个熟悉的程度。一般人听到说什么吃面啊、吃粉啊什么的，我们的早餐就吃这个。
不，我们
中午饭反而不吃。
我对早餐吃面没问题，但早餐就开始吃肠和血旺。
所以这看出当地人前一天晚上都是醉过去的，然后需要这个东西来唤醒。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同样是这个面。你不能说肠旺面好不好吃，这个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一个判断，是吧？我们那儿都是说哪家的，我们去吃哪家的， 对吧、
嗯、
这个才重要。
哎，把这个话题如果拉回舌尖三上面，有什么菜是你特别想吃的吗？
我当时想自己做。
嗯哼，哪一个？
有一个老头，苏州那个老头、
啊、萝卜丝是吧？
萝卜丝，
对
萝卜丝，那个腌一腌完了之后用那个熬那个葱油一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一些菜，
特别简单。
对
对
对，
而且你刚刚前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说，其实比如像江南好多菜都是可以慢慢吃的，
嗯，
都没有问题的。我觉得那
而且
会用也没有问题。
而且那个老头他说了一点，他说你在外面，人家馆子他不会花时间给你做这个菜，
对，
就算卖一二十块钱或者二三十块钱，他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菜。像这样的菜就值得我们在家里面去试一下。
或者说出去吃饭的时候，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出去吃饭，因为从我自己你就能看到，我刚回国的时候物价的水平有点区别嘛，那个时候就觉得出手比较好便宜，然后哇，在三里屯每顿吃一百多块钱，
才一百多块钱是吧，
然后现在就越吃越吃就吃到十块钱了，然后就觉得因为你顿顿吃嘛，然后我就发现麻辣烫是这种自己选一些蔬菜在骨汤里煮，然后又好吃，然后又健康又便宜，以至于出去吃饭就已经突破不了这个最低这个最大公分母还是什么这意思，就觉得永远都要吃这个。但是你刚才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吃好东西确实得付钱的，如果你又要去计较啊，这只一萝卜卖多少钱，就没法，这事儿就没法弄了，大家最后就只能吃味。
而且萝卜和萝卜还真不一样，我们那萝卜切一切什么都不放就煮一汤，那汤特别甜，北京的萝卜就只是萝卜水的味儿。
是吗？我觉得萝卜也还行。
你可以试一下。
嗯。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那你赶快拿两根萝卜来，要不然我们怎么比较啊？
哎，你刚才说那个麻辣烫，
嗯，
然后
啊，你说就第二集还是第一集的讲麻辣？
对对对，乐山的那个嘛，
嗯、
讲那个乐山那个、
嗯，
那网上不就吐槽吗？
是吗？
吐槽，你没看那吐槽吗？
我没看吐槽啊、
嗯。那吐槽是什么呀？就是说，拍摄团队到了成都以后，被成都的媒体、然后带去了乐山、
okay.
找到的那一家、但实际上呢，他为什么要带去找那一家呢？是因为那家要到成都来开分店，这些带去的这些人啊什么的都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槽点、还有一个槽点就是说，做麻辣烫的那个一个男孩、然后说过去是医生，
对，
拿手术刀的，然后说放下手术刀了，拿菜刀，然后开始做麻辣烫了。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爱情，是吧？这个女的他们家让他来做这个东西的。
这家庭选择也很
对，这是这故事啊，精彩的来了啊！然后网上就有人爆料说，这个放弃手术刀的这个男孩，他的确是为了爱情，但是不是为了这一段
啊？
他是因为他上一段他喜欢一女的，然后那女的不喜欢他，然后他把这女的强奸了。然后呢，被判了两年。
哎，这个
出来之后就没有。
这个东西是你在网上看的，我们不能核实的，也许就是个道听途说。
反正
涉及他人的严重名誉。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比如说
想起苏燕里中的人，我有他电话。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起诉书不找我，这是网上的，我是网上看来的，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人家就把这个说了，说了以后没有啊，还把那人那个法院的那个判决书也贴上去了。然后后头人说人家这个岳父早就知道，说当时他和他女儿相处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是过去的事儿，没关系。
岳父挺不错的，我觉得
啊，没关系。
但是哪个采访对象没点八卦可以拿来挖呢？我就觉得这个和节目无关嘛。但是他们讲乐山麻辣烫那一集，我确实没有看出他们家的麻辣烫有啥特色。
对，我也没看出什么特色，但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观众啊，他的这种八卦性也好，他的关注度也好，会随着你的这节目的期望值，他会去增加的。
你不觉得？如果我们把这种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央视的任何一个节目中，我觉得都可以扒出就随便一段新闻联播，对吧？大家其实都可以生拍出特别多东西。
对，
但是好像。
反正说谎是央视的传统嘛，
就是说只能在
剪辑量大了，这集没想到
我就说为什么在这一好像舌尖这个话题，大家自然的感觉到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我告诉你，就是说，因为这段可能以后就是出版很早就有规定了。
嗯，
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那么最能碰的一个是美食养生，一个是教育。
OK，
所以说大家所有的就想着可以发些什么。
其实我就特，我其实啊，这个话题哈，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呢？所有关于《舌尖三》的批判他的文章，都很快被删掉。
是啊，
这是什么样的事？
就是
背后的势力。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话在折腾，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大家没有出口，大家其实借这个出口说了很多别的，可以
对对，
可以影射到别的上面的话，什么反腐什么这个都可以影射到上面。
没有哎，我觉得
你那个剧主人去给他们的关系拍，就是腐败嘛，这有什么可说的？
对，
这个就是吃回扣嘛，央视的人吃回扣。就等于这段就等于央视的人吃回扣，
但是央视怎么能来封你的这个呢？你央视
你
可以，
央视的现在的头是哪儿？
央视可以，
就是
央视可以封杀这个陈佩斯，但是他不能封杀自媒体啊。
当然可以
哦哟，那当然可以
了。现在央视台长应该就是以前管封杀的人。
嗯
，Anyway，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可能大家会比较敏感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是一个出口项目，央视是希望他之前也是把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从他的语言文字里，你就能感出来，他不像是一个给中国人说的事儿，
对
对
对
吧？有的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的事儿，他煞有
介事的，骗外国人钱
的，也不是骗人家，搞文化输出和交流也是。
也
是好
的，
只是觉得这他的行文有的东西在介绍一些很明显的东西，对吧？
对对对，就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谁，那个你说哪儿拍的另外一个美食节目，
美国啊，待会儿我们会聊到的。
对对对对，就是说或 BBC 的某些纪录片，他可能也有这个企图，但是他会比较多层次多角度的，
他这个就特别学所有 BBC 的自然的纪录片，就比如说他要讲一山东的一美食，他就会说在欧亚大陆东岸的一个什么什么，就好像他们在说在撒哈拉大草原的什么什么，有一群什么，然后现在用那种无人机的拍摄，其实特别像动物世界，就是说自己人用一种自然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自己人，有点奇怪，就他那个语感。
对，其实就是在那个二三十年代就有，就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的这种眼光嘛，就是你是以他们的那种叙述方式和简化方式来做自己的文化的。
对，这是有点奇怪的
事情。对
对对，
嗯，
因为纪录片最重要是真诚嘛。
嗯，
他这个片子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做足了表面功夫，但是就是缺乏真诚，
他的
拍的然后胡说八道，
而且最大的体现就是其实当事人很少说话，有个别导演有让当事人出身，但是在80%-90%的片段中，不管你是去了农民的家里还是城市人的家里还是哪个餐厅，别人的话都是他塞到别人嘴里的，他都在解释别人在做什么，别人为什么要做这些，都是通过这个解说，挺让我反感的，就特别做有
一些。对，你看比如说第一集有
其他人都成了他叙事的一个配图
了，那个穿山照，那个穿山照是本来老早就有的，
是
他们为了拍摄然后把人家那个一直用的那个东西给打掉，打掉之后然后献气的嘛，
啊，这个是电视的需求，需要我爸看这个的时候特别激动，他就说他当兵的时候
有这种穿山照，
在炊事班
营地，
对，反正要都是要建一个，斜不斜也可能就是两口。
不，我觉得这个为了拍片可能这是比较常见的，国外人可能也会献气一个，让你看出他怎么气的呀，
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
那如果说我们来拍第五届燕礼中，
第四届，
咱们来，你又觉得有些什么话题是值得讨论，或者你会用什么角度来拍呢？
多拍一点那个大家没有见过的、不知道的，就像那种萝卜腌的那种似的，有一些，
但那个不是跟
民间的一些家常菜、
在那有关吗？
就去寻找啊，
嗯，不，就苏州人觉得那个很平常啊，江浙人一看就说，哎，这有啥好拍的？就是你还是想看到一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对，就别什么煎饼果子就来一集。
煎饼果子不止一集，好多集里都出现了煎饼果
子。我真的没吃过好吃的煎饼果，
这就是给国外介绍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我是觉得最近几年刚才除了川菜的这种横行，另外就是外卖，然后还有你刚才提到的这种连锁餐厅的中央厨房，其实外卖也是这些餐厅在做的，你还是点的这种绿茶呀什么俏江南呀什么的什么的，
对，
你不觉得这种东西会扼杀这种创造力吗？就是说国外的餐厅都是以厨师为招牌的，
对
吧，
对，
大家都是去吃那个厨师的，而且知道这个厨师他会在厨房里给你做饭，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这种资本运作的连锁品牌，我们点的其实最后都成了麦当劳，就不管你是上海菜还是广东菜是江浙菜都成了麦当劳，
还是挺可怕的，
就吃着你有点放心，品质放心，
中国的餐厅你还是觉得还是
各种黑
幕啊什么的，
但我反而觉得这种连锁会让我放心它的安全
品质是吗？
对，但是就会让我觉得在哪儿都一样，像那个做陕西菜那个菜叫什么西北柳西什么
西对对对，那个西北我觉得也是我比较，因为我觉得在北京要北方要吃北方的食品嘛，就是西北还是比较干净，我也跟你一样，
对对对，你会觉得
它确实是比较干净，然后它比较规范，它透明厨房啊什么的，
对，但是你到每一个城市以后，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西北，对，
我都把它说成西北柳丝，
一边你建议他们一边放着西北柳丝，一边出菜，
西北油面，有点像西北柳，反正那个音儿，
对，西北柳丝应该是川菜。
你们知道这个到餐馆里面吃饭，然后什么位置是最好的吗？坐哪儿？
不知道，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
我是进任何空间，我都坐门斜对面那个角，能够过纵观全局是最理想的。
发现有歹徒，赶紧跑。
我都是。
对啊。
我都是，但是其实跑不了，我那叫角上是离门最远，就跟门斜对面嘛，人进来不就？但是你在那个角，你可以看到所有的。
你们这个答案啊，就没有用舌尖思维。
OK。
标准答案是哪儿离厨房最近，就坐哪儿。
不喜欢
就吃那最热的那口，
我还是不喜欢太油烟了，什么人来人往，
什么菜啊，就是中餐啊，一定是趁热吃，
好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槽点，
这算槽点吗？就算你贡献了一个大家有点莫名其妙，
没有没有啊，你可以自己试啊，你知道吗？就是这菜上来一桌人全部做好了。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做饭，我就上一个菜，他们就吃，别都堆满了，堆满了都拍张照片，你那个就不是食物了，你知道吧？就是一盘上来趁着热大家吃，这是最香的，你放凉了真的就不好吃了。
我就觉得吃真的说的很多了，但是也是随着年龄吧，可能我小时候觉得话题还可以多翻新，可以很多。同意你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嘴巴叼不叼的，确实有五星级餐厅的餐厅根本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我就敢这么保证。小时候我可能不敢这么保证，我现在敢这么保证。我觉得我们都有点像一种经济学的说法，是那个消投者，就又是消费者又是投资人，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又是厨子又是时刻，然后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普通的人啊，不是五星级大厨或者某种手艺的传人，就是在家里的厨房的条件下能够做的东西。
这样可能借鉴意义也强。
对，比如说你是一个做 IT 的，我是一个做艺术中心的，或怎么怎么样哈，你是个作家。
比如说我这次回老家，我还给我们家做了一事儿，我就把我们家的冰箱给封了，对吧？就是你不要买菜，完了之后买了之后买一堆，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你不要一天就买当天的菜，然后保证它最新鲜。因为我爸买了好多蒜，你知道吗？因为我每天我们那儿要买，我们那边要基本上很多菜都要葱姜蒜嘛，
我们都是当天买。
然后我就看那个蒜啊，就是每天都在用，他买了好多，那蒜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但是你要把它用完。但是
春节最烦的就是这种从城里回去指挥别人打搅别人生活的人，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你就是一个外面一个呼啸而过的卡车，完了翻完了就走了。真的，我现在就经常，以前我回去老给他买这买那，然后说他们应该干嘛干嘛，现在我就觉得哎，我来就是一客人。
哎呦，
就是死水微澜，
真不把自己当客人。
死水微澜。
真的 anyway，
好讨厌你爸妈听着多难过。
没事，我把这个连同你刚才说的也都删了。
你不要删我，我觉得我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大家能不用冰箱尽量不要用冰箱。真的
好吧，那舌尖就这样。其实你说它 好肯定不怎么好，说它烂也没烂到哪去。
至少从那个解说词来上，就好多那个跟食物无关的那些解说词还写的挺好的。
是吗？哎呦，我们 OK 延长十分钟。我就觉得
来来来 PK 一下。
你知道我看这个舌尖，
舌尖体，
我看这个舌尖是蒙受了巨大的心理这个压力的，因为我这几天在辟谷
啊，
我就是在颗粒未尽的情况下看了八集舌尖，所以因为这样呢，我就真的还对他有好感。然后
fantasy 你在
对，我就现在对北京的好多吃的什么炸酱面什么的我都想去吃， 但是我都忍住没吃再看嘛，所以对他的食物的东西我觉得是 OK 的，就唯独他这解说词让我特别的恶心，就恶心到一种我就没有办法推荐大家去看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像我这种人，就是对中文的就没那么好的人，我觉得看一看呢也污染不了我多少，因为我就也学不会。但是那种正在学习写作文的人可千万别看，看了以后就真的把你毁了。我就不知道你说他好在哪儿，你是说他用了一些词语吗？就是一些罕用的词语吗？
不是词语吧，他这不就是一个舌尖体吗？从第一集到现在他也被很多人拿来恶搞啊，各种各样啊什么的，但他至少他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一种纪录片的一种体嘛。
但那个体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一种你讲的，就是他把伪科学包装的有点人模狗样的样子。虽然对我来说一听这个人模狗样的人，我就好像别人说你要怀疑一切打着领带的人，我一看就觉得你要怎么来表扬他，我想听。
我也没有说要多表扬他，但是我觉得喜欢这种体的人和喜欢去屁股的人是同一类人啊。
我不是喜欢，我就是因为觉得过年吃多了，然后呢我对那种丰盛的东西我觉得已经享受到了，当时我很放纵的享受一个极点、
嗯、
我现在希望能够偿还一点、
嗯、
就是在我的心里
有点负疚感。
对对对，有很大的负疚感。
你就喝点茶呀，吃点喝点柠檬水啊什么的，刮一刮就可以了，
就差不多。我其实现在就是、
没有必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对，你看你就是这种中庸的思维方式又把一个有个性的事情给拉到了对，拉回了
你就用舌尖体把它
对呀、啊、我爱屁股就屁股，你管得着吗？
我还说就说的
我唯一后悔就是用了屁股这两个那么俗的词，对吧？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
绝
食？绝
食
你要用绝食，
斋戒，
这就真的，这就真的
斋戒。
哎，而且我告诉你，
斋戒两日半，
我斋戒的第一天就是那天，
哦、
但是两件事没关系。
好，
哦，你这个太反动了。
好呗。那其实，在这个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舌尖》完了以后，和《舌尖》几乎同时上线的，就是美国的 Netflix 出了一套新的美食纪录片，叫 Ugly Delicious， 好像叫好看不中用，还是不中用的美食，还是不中看啊？应该叫不中看的美食。它是由 David Chang，
中吃不中看。
对，它是由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网红厨师以及作家出版人 David Chang， 他听着他叫张什么，其实他是韩国人，他在纽约的 Momofuku 现在可能过去十几年已经开到了很多美国城市，包括多伦多加拿大去了。在过去十几年他做的另外一件，没有十几年，过去五六年做的另外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他创办了一个叫 Lucky Peach 的杂志，然后这个杂志最近也有了中文版叫福桃，但是英文版已经关张了，他一共出了22期，我这里有全套。那他出了这个节目，我也在 Netflix 上看了几集，然后就很碰巧在朋友圈看到我们上一次的嘉宾周轶君，他也看了这个节目，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很引人深思的一段感言，就是说看美国人拍的《舌尖》，他们聊一集披萨就把原教旨主义讲得那么清楚，聊了一聊中国的炒饭就把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给摆平了。下面的十分钟就是我和周轶君今天早上录的一段谈话，大家来听一下。
嗯，
哎，轶君你好。轶君新年好。
咱新年好。
哎，其实我们这周在北京正好要录《舌尖上的中国》，因为你在人在上海没有机会邀请到你，但看你发朋友圈，你正好聊到一个 Netflix 上的相当于美国《舌尖》的节目，叫《Ugly Delicious》，你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这个片子它其实现在第一季嘛，我看了当中大概3-4集这样子，没有全部看完。但是我原来因为我对美食类节目其实不算是特别有兴趣的，但是呢，因为看到有朋友在讨论，然后点进去一看，就立刻觉得非常的新鲜。不太一样的是，它除了讲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怎么制作以外，它有很多思考在里面。就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比如说它第一集讲这个披萨，它就可以从吃一个这个比萨饼，能把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全都讲出来。是怎么讲呢？就是说，第一，他问了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是披萨，对吧？他跟在美国的这个意大利餐馆的人讨论，那就有人说，那一定是最正宗的，在那个意大利发源的 在那坡里这么一个地方发源的才算是这个披萨。然后他还真的去找过去，在当地有一个叫做比萨什么正宗这个协会，还有个会长，然后他去监督一定要用到某一种这个长形的番茄和某一种这个水牛的这个 cheese，你才算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披萨。那么它就带来这个问题了。好，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思考的很多这个问题里面都有什么叫正宗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他就好，他就回到这个美国，然后又去问，他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披萨里这个店太多太多了，然后其实很多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但是也有一些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很多人有创新，但这种创新能不能被认同？那比如说他去那个日本，他们居然把这个做寿司的那种生鱼片放在上面做披萨，但其实也很好吃。然后他就发现说，如果是一个是意大利裔的一个厨师吧，他反而呢很难创新，因为他特别生怕自己做的不是正宗的这个意大利的东西。
对对对，
这里就出现了这个身份捆绑的这个问题。他又出现一个问题呢，是好了，这些人他去采访的大部分人都是他同行嘛，因为这个 David Chen 本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厨师。好了，他去采访的大部分是做的很好吃的店吧，那么他就问他们，你们怎么看这个连锁店像达美兹这种送外卖的？当然他的同行大部分人会轻视这个东西，觉得啊、哎、这算什么呀，我们就是很瞧不上他，也不可能去吃，你要到我的店里来点这种东西，那我会跟你去决斗。哎，他就说，但是我作为一个厨师，他说我厌倦了美食纠察队的人跟我讲说，你既然是厨师，你就不应该去吃一个连锁店的一个披萨。他说我非要去，他觉得他挺好吃，然后呢还要去帮他们一起去送。但是送的过程当中，他也慢慢他就是说了解了他是怎么生产制作。他说你们这个完全是一个科技商店，因为他生产的效率特别高嘛，等等呢，他送了大概有两三家以后，他停下来了，他说好了，我不送了，说我现在都了解了，我觉得它不错，但是它真的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披萨。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段我就特别好笑的，是让我会联想到，就像是一个在欧洲的一个年轻人哈，一个穆斯林加入了那个 ISIS， 然后呢他说我厌倦了别人跟我的这个说教，我一定要知道他们，就不要只是告诉我他们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邪教或者怎么样，他们的主张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有点道理的，我非要去看一看。他去了以后，他会觉得说，中途说，哎，我真的不觉得他是对的，我真的不觉得他是好的，然后我退出。但你得有一个试图去了解的这个过程。
就你说的这个特别对，你刚才提到的关于什么是正宗这一个感觉，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是更明显的和原教旨主义有关系嘛。就有一类人可能他是代表行业协会和一些既得利益的，他会为了他的权利来颁布一些正宗的规定。但是就像你刚才讲，日本的一些厨师他们开始通过效仿意大利人，后来他们自己会说，那意大利人都是取材于他们周围，对吧，然后吃时令的东西，那我在日本如果我反而去进口意大利的食材，就有点违背了意大利披萨的真正的精神。所以他就对正宗又有一种自己的体会。
对，因为从这个上面他引发的话题里面，你可以联想到太多的东西。我们太多讲到我们中国的国学也好啊，什么是我们正宗的这个源头啊等等，这太多的问题可以讨论了。
这次舌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第八集，他是到了最后一集才提到了辣椒这件事情，是从海外传播到，通过江浙传播到四川，介绍了一下辣椒占领四川之前的川菜。这一集我看着还蛮有意思的。不过说起中餐，我还想问一下，我看你在朋友圈还提了炒饭这一集，你说吃个炒饭把种族歧视抹平了，这是怎么讲呢？
是这样子，就是 David Chen 这个人啊，我可以先说几句，就是说，我原来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别的朋友都好像你之前都听说过他，就去查了一下，哦，原来我才发现他整个做这个片子是跟他自己的一套哲学是有关系的，他自己以前也是去学那些非常高级的餐厅去打，就是做学徒打工嘛，但是他后来想开发的就是他认为食物不需要那么花哨。他始终认为就是说我不需要那种这个亚麻布的餐桌布抹得那么平整的，然后食物应该本身是和食物本身，然后特别是你的生活本身是让人负担得起的等等。所以你看他所有选的那些餐食吧，都不是说什么多高级的东西，都是像披萨饼啊、小笼包啊、炒饭这种很平时的东西。好，那么他讲炒饭这一集呢，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几个人在一个餐桌上去吃饭嘛，然后大家都在议论，他认为是中国的这种美食，这个炒饭就是被低估了。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我觉得把种族歧视这个事情他提出来，是因为他认为借炒饭他来讲，就整个中餐没有好好的进入西方美食系统的评价。
嗯，
然后呢，无论是在价格还是评分上面都被低估，因为中餐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觉得说，再好吃它也是厨房是脏脏的，而西方像米其林等等，他们的打分都是看桌子椅子和这个服务生的态度，经常是如果这个店很干净，厕所很干净，你可能就给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评分，但他认为中餐好像恰恰是食物本身，觉得应该更好一些。但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讨论，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所以他认为对炒饭的低估里面有种族歧视的成分。但我觉得他最好玩的一个事情是，他们那一圈人在那里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是一个白人吧，但是他是一个中餐迷嘛，对他来说很自然的，他就会问一句话说，哎，说中餐怎么放在全世界美食的这个图谱下面，这个 context 上下文这样来评价它。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于这个纽约的人来说，那么但是我看像中国拍的《舌尖》啊，我必须说我没有，就是第三集我没有全看完，我只看了就是开头的一点点，一个感觉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来拍的时候，拍中国美食的时候很少这样去问，甚至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而发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像根本排斥在外的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更重视的是一种像就内观，而且内观到非常细致，就是说我这个刀工要有多快，要切得多薄，然后各种各样精致的不得了的东西，但是你很少跳出来跟东西这样去比较，放在全世界的格局下去比较，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缺乏。
我不能完全同意你讲的，我觉得《舌尖》这部纪录片表现出来的中国的美食图谱和真正在现实中，起码我在北京看到的，还是有区别，因为真正在做饭的这些厨师，他们肯定是会吸收西方的东西的，比如说如果你走进大董去看他的摆盘呀，或者是可能是几十年前的法国人做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可能接受。
是否自己有意识呢？我觉得你说的对。第一，我得承认我《舌尖》我只看了一点点，我不能去评价它。其实，
对你对《舌尖》的印象是准确的。
但是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餐食当中当然是吸收了别人的东西，别人也吸收我们的东西，这是当然是这样。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当做一个问题来说它。
对，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去说它。对对。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中餐在美国为什么有一点就是它的地位这么低，在这一集他有提到和中餐和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时间有关。
啊，对对，那个劳工。对，
因为中国劳工当时去抢了，是去做很低端的生意，然后他们在那儿也只能抢，它和性别也有关，就是说最后中国人去开洗衣店和开餐馆，其实都只是抢的美国中下层女人的生意，所以这样好像是美国的起码是工人阶级的男人，他的利益也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你刚刚去了以后是和他的最低层去做竞争，然后这一点上就造成了他的这个
的
嗯
有历史原因。然后他其实在这个他这个片子的最后一集里面有讲那个小笼包和那个意大利饺子那个 ravioli 去比较嘛，他认为说其实饺子型的这种这个食物呢，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其实都有的，你像中国西藏或者是进那个尼泊尔地方有那个 momo， 然后在印度也有一些就类似的这个东西吧。
俄罗斯也有，
对对，他都有。那么所以呢，他甚至于后来他想尝试一个实践，就是用意大利饺子的方法来做中国的这个小笼包，或者就是，但是他没有那个试验成功。但是他整个他所做的这种努力，就是说我东西方的东西能不能所有东西最后融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他最后在这个饺子和意大利在这个小笼包和意大利饺子的辩论当中，他最后回到了一个题目，是认为只要是祖母做的都让他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在那点上煽情煽到了舌尖的感觉出来了。 对
还有一个我想到的，你刚才讲饺子，我就在想 David Chang 这个人，他是一个韩裔啊，虽然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个 ABC，他开始又去像你说的去学西方经典的那种欧洲的美食，他为什么他来做这些创新和桥梁性的工作，可能和他的身份也有关系，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我当然不排除他可能真正的厌倦了那种意大利法国美食，但是他也许他也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更舒服更出彩的一件事儿。
他自己在片子里面有讲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他一开始其实是学习，好像是经济还是什么，就跟美食没关系的。但是他是自己的意愿，他的这个爱好，
很符合移民二代的这个家长的期待，这样，嗯。
对，然后呢，他说他当时在一个意大利餐馆，就一个高级餐厅去打工嘛，然后他就老拿筷子，后来别的同事就在背后那个议论他，说那个家伙干嘛成天拿着筷子，因为他们都不拿筷子，他们拿那种镊子去夹东西嘛，好像，
嗯，
然后他们就在议论说，哦，他好像自己要开一个面馆了，他们就觉得他太神经病了，居然会离开这种高级餐厅开一个面馆。但没想到就那个一年多以后，说他出现在所有的封面上，就是因为他的餐厅是经营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平时的这种食物。就像我那个朋友就说，他跟我说，他发现没有一个老外是不喜欢这个小笼包的，他说一定要去柏林开什么什么什么小笼包店。我觉得现在可能全世界都已经出来了这样的中国美食的餐厅了。
我赞成，行，我们一起合股去开一家啊。谢谢义军。
没有，谢谢
啊！希望你什么能来北京，再和我们一起现场录音。
好啊，好啊，好，非常
好呀。OK，
嗯，
那听完了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够把 Netflix 的《Ugly Delicious》找来看看。然后，
那你找点资源贡献给大家。
对，
要翻墙吗？
如果要看 Netflix， 不仅要付费，要翻墙。它的英文片源是可以下载的，
嗯，
但是没有。目前没有字幕，官方的 Netflix 的所有剧都是有中文字幕的，所以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在我 iPad 上看，好呀，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推荐环节。
推荐环节的话，就是我给大家，因为我们是录这个《舌尖三》嘛，然后推荐大家看现在四套，又在放一个纪录片，叫做《原味中国》。
OK，
这个还不错，这个是《舌尖》的源头。拍的肯定是比《舌尖三》要好。
怎么讲《舌尖》的源头？
我还没看，是对，是这个我的做纪录片的朋友推荐我看的。
是你在央视做纪录片的朋友吗？
啊，
你这推荐，
没有，不要歧视央视好吗？
我不歧视央视，你能推荐一个你自己最近？
最近没有啊，最近在做央视的节目。
你在做央视的什么节目啊？算了，你不要在这说了，说了我们掉粉。他去接了央视的活，
怪不得有舌尖体的。
千万别写成舌尖体了，那
不会的，写不成，那需要文采。
对，我们也没这本事。那个就像 AI 写的一样，就是你把它字典放进去，然后它就本来可以说一个东西。首先
他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形容词，
首先用形容词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就形容词特别中国的形容词
滥情，
对，很，而且都是很标准化的东西，或者是对吧，我情愿用比喻。
嗯，
可我觉得如果视觉语法上，慢镜头就相当于那种可怕的语气一样
啊，
我简直慢镜头就感觉是，
但是你发现舌尖的慢镜头古怪在什么地方吗？本来是放一个慢镜头的时间，他放了五个慢镜头，
对，
然后又加速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滥用慢镜头就跟那种语气有相同异曲同工之理，我觉得，就从视觉语言上来看，
就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啊什么的，哪个烈士，然后中枪死的一刹那，从各个地方显示他倒在地上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镜头加快或者是减慢，就像我们用，因为我也是写作的嘛，就是说可能就像我们用形容词或者感叹号一样，特别谨慎，你要好好的用一点，
就是
特别合适，但是你不能一直在用形容词和感叹号。对，
感叹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恶心的标点符号。
那要看
啊，我最喜欢用。
你也可以把它用得很幽默，就是说可以，就还有一个我刚刚
五个六个那个是出要制造一个那种嗨的那种场景，
对，我有
平时那个就经常都看到感叹号。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没有幽默感？就我们拍的所有东西不能还是不能笑还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幽默感，
对，
这是一个让人笑声连连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弄得很好玩，像沈鸿飞写那些文章啊什么的，就可能让人不停笑，但是。就是说这个纪录片
笑这个东西，幽默这个东西，它需要高级的智慧。
不是
那个是跟好胃口相连的，幽默的人才。
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幽默感这个东西是有颠覆性的，你一定要颠覆一个东西才会幽默。但你在这个节目里颠覆谁都不对。
就是《玫瑰之名》里面的那个故事，亚里士多德讲了笑的书就是不能被僧侣看到。
对，
就是这样。
还可以笑，哇塞，这个可能性可多了。
对，这是咱们好多片子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其实大家下来好多文人都很幽默，我们是一碰到的写作人都很幽默，一到纪录片就感觉
一到上央视说话
就紧张了，然后你说你紧张，你有什么胃口，有什么想享受的，你拍这些享乐的东西就是应该很好玩嘛，对吗？笑声连连才对。
好，雨林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是最近在那个可能比较远，但我觉得有的听众没准也有机会去，就是看了那个皇家美院查尔十一世的收藏展，那个就是一生只能一次机会的，对，就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
但是有几篇
隔得不远
讲他这个收藏的文章，我把它贴出一个链接。
对，你可以讲。然后还有 YouTube 上也有一个纪录片，就专门讲这个展怎么做成、怎么形成的。
好呀，
也挺好的。
因为查尔十一世是在英国就是被砍头的那个，
对
对
对对对，
他是被砍头的那个，但他
有他的脑骷髅吗？骷髅头
没有，
骷髅头没有展出来，
可能有他的头发在那儿，但是他就是用了毕生的精力买了很多欧洲的大收藏，然后这些收藏又现在又流落到了其他的大收藏，包括卢浮宫啊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这次
就把它借回来了。
这次借展借回来了，是因为皇家美院250周年吧？
对
的一个纪念。
对、
嗯，
是非常惊人的。你看到很多名作都汇聚一堂，还是挺震撼的。
对，而且我觉得在脱欧的这个时代，你又能感觉到，其实都是一家人嘛，对吧？这些
展览到什么时候？
4月份。
四月中，那要去的话就抓紧了，大家。
对，而且春节后去英国机票挺便宜的。
对对对对，几百块钱就能买，
就能买一个钟头的飞机。
几百欧，对，几百欧不就有？
好，我想推荐，我就很尴尬，就是我不知道
他推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霍华德庄园》。是 Ian Foster 的一本小说，我不记得我上一期节目有没有做这个推荐。
没有。
如果没有推荐的话，我就推荐大家英剧现在拍了，看不到英剧的人可以去看书，一样好。我以前没有怎么太重视这个作者，因为他也是一个英国作家，20世纪初的一个英国作家。然后我以前看过的书是 Passage to India， 我现在承认我完全没有看懂那本书，可能要重新找来看。霍华德庄园讲了一战之前英国的两家人的一个友谊，一家人是资本主义一个非常成功的家族，银行家还是搞什么做贸易的，然后另外一家人呢是三个小孩，有一个可能20几岁，还有俩没成年呢，他们就是爸爸死得早，留了一笔遗产，是一半德国人一半英国人，他们就过着那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因为不愁吃穿。然后那边呢就是要工作，然后他们中间有一些恋情，然后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价值观的碰撞，围绕着一栋房子的继承，最后啊就是霍华德庄园本身。其实把现在很多我觉得我们这此刻在中国会想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文艺青年会想的问题，那包法利夫人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这边其实是说这个
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而且就是说特别是文艺青年的这一家人，这个叫 Schlegels 的这一家，他们特别希望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社会思潮和运动开始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们希望帮助命运不好的人，但其实他的那种帮助又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对他来说最后是不是真正好的帮助，还是能带来悲剧啊，就有挺多挺复杂的一些考量，然后最后的结果也还是一个中庸的收尾了。推荐大家不看书就看剧啊。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在成都的宽窄巷子一个很俗的地方开了一个新的三联生活书店，它应该是授权开的，要不然开不了这么好，就是请了挺好的设计师，一个四合院里边又是很现代化的，选的书非常好，我都敢说就和单向街是各有千秋。然后里边
我那天我看到有那个一条里面放说什么有个春风习习图书馆，就是在天门旁边，然后一个河的一个院子里面，然后里面是专门看杂志的
啊，
24小时。
OK，
我还挺想去的，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去溜达一下
看杂志。
对，就是一个杂志馆，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啊，
国外的杂志啊，国内杂志啊，
那还不得关了
啊。
哎，我在台北去过一个类似的杂志馆，是一个人收藏了，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说一半都是日本杂志。
是的。
好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好，各位，我
晚安，
拜个晚年，
拜个晚年，拜拜，
对，拜晚年。
哎，记着读《双城记》，
好，
《双城记》有的读
啊。I don't want French fried potatoes, red ripe tomatoes. I'm never satisfied.I want the French fried sauce with the Oz and Fay, with Chivava on the side. I don't want pork chops and bacon.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